大家对于佛法、对于新中心，或者对于六字明，或者对于祖师的开示有什么疑问，都可以在这提。
老师，我先问好吧？今天不是要准备那个佛像、那个水箱吗？那现在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佛像要放在你的面前吧，是吧？
这个不用的，这个不用，聊天就是聊天，啥都不需要。
啊、
这个佛像、香和水是灌顶的时候，灌顶的时候需要三个必要条件，就是佛像、香和水。他不会告诉你，到灌顶的时候会告诉你，现在就是先聊。一般情况下的人多的话，一般就是聊一般两个小时就差不多了。根据以往的经验，是这样的。如果不够两个小时，大家也没有问题了，那就提前灌顶。这个灌顶的这个就是说一下是啥呢？就是这个就是说是因为我们的祖师的这个传承啊，我们大禹祖师得到新中心法，当时就是普贤菩萨灌顶传给了他这个法。而且呢，那个经里面也有说，这个要正受，就是所谓的灌顶，就是把这个法正式授给你了。但是这个秘法呀，它是有就是人人相授、口耳相传这样一个传承特点，所以需要大家就迈开脚走出门，自己去求这个法。你也不是跟我个人之间的求，是你就是表示你要求法，要出门去求。一般情况下就是要就是自己出门去找这个灌顶的，然后到他那里去灌顶。再加上你们本身就是在网上学的这一批人，所以说就是干脆就摇灌了之后，大家一块儿互相鼓励着，就是打坐什么方便。等将来有机会，周边有这个灌顶老师，还是建议再补灌一下，就是当面补灌一下。但是现在灌的这个，你直接开始修，这个效果是一样的。本来是一个很严肃的事，前一段齐老师还说都没有摇灌过几个人，没超过两个人都。现在我们是大批的，哗啦哗啦，这也没办法，这没办法。
老师我问一下啊，就是那个学习中心的时候，就是比方说白天比较忙，晚上十一点钟开始，不是到第二天不是凌晨一点钟了吧？那还能算当天的嘛？
这个当天并没有一个标准的12点的界限。也就是说的是，你比如说今天忙了一天，你晚上不睡觉直接做，可能做完了之后过了12点，这个也算。
好的好的，行。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你别不睡觉做完它，这一做都算。但是一般来说，早上做完了就省事儿，就是吃点苦，刚开始的时候吃点苦，两个星期每天早上起来打，两个星期以后基本上就形成习惯了。
是因为我平时上班比较忙，我怕万一来不及的话，可能晚上。但是晚上如果迟的话，算第二天的就断了嘛。
没有，你就是晚上的话，实在是在忙，还有另外一条路，另外一条路就是不得隔夜不休，就是这个话是专给那些夜猫子说的。有一群就是夜猫子，他专门是晚上活动，对那些人就说隔夜不休了，他很活泼。但是你忙了一天比较累，这个时候最好别睡，先直接打坐。你一睡可能一睡睡一觉起来已经第二天了，这都有可能。
对对对。
忙了就是困累。
好的，知道了。
别睡觉先做了也可以的啊，没事儿。大家有问题都可以上麦来说来交流。
那老师我再问一下，就是因为之前我也是那个简单的做过那个六字明嘛。我觉得做六字明的时候可能自己的那个专注度可能不是特别够吧，但是感觉什么呢，头会有昏。是不是也是相应的有些反应啊？
对啊，这个反应，你这种反应是大家都会有的，这很正常。你这个先说两个事儿，第一个说的是感觉不是那么专注，你别感觉专注，有的时候专注，有的时候不专注，这都是正常的。你只要是个人，你做事儿实际上就是两种状态，一种是专注，另外一种就是不专注。无论你如何想专注，有的时候就是不专注，这是非常正常的，这是很正常的。这个专注不专注，除了跟你的心理有关，也跟你的身体状态呀，当时遇过什么事儿都有关系。不要在专注这个地方上，就是太做文章，一不专注好像很害怕似的。不管他专注不专注，你只管念咒。也就是专注不专注这个事儿的话，可能是你主观上想让他专注，但是你就把这个扔开他。不管他这个是不是专注了，不管他这个有专注的现象还是没有专注的现象，发现没有念咒就回到咒语上，再也不要再进行多余的联想了，就这么一直念一直念，不管他专注不专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身体有什么任何的反应？
当然了，当然了，身体的任何的反应也别管。你要是担心下坐可以去看病，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说到昏的事儿， 昏的事儿就是说，这个刚开始打坐他都容易昏，就初定昏昏，久久则明，坐的时间长了慢慢的就清明了，那个清明的时候还比一般的睡醒了还要清明，那个清明身体也很轻盈，就初定昏昏，久久则明。打坐的人只要有点打坐功夫的人都会经历这个，就是前面昏的时候你也别睡着他，你还是尽量的跟昏沉做斗争，尽量的睁开眼睛大声念咒这就行了，别躺倒，别手印散了，尽量的去念咒这就行了。
嗯，好的。
别害怕昏沉，昏沉就是扛扛，睁开眼睛大声念咒跟他扛扛扛，扛一阵子他就过去了，他不会马上过去，但是扛一阵子他肯定会过去。
就是我们平时打坐的时候是应该是闭着眼睛的吧？
睁眼睛呢也有，也有的人就喜欢睁眼睛。也有的人喜欢半闭，这个都没有要求。我们这个
就是你昏沉的时候，你可以跟那个昏沉去对抗，就是可以睁开眼睛去用念咒，对吧？
哎，对对对，这个时候就要睁开眼睛了，因为你昏沉，要是想睡觉的那种昏沉呢，它首先的反应就是眼皮很沉，眼皮就睁不开了，所以你就尽量的睁啊睁啊，就这样的跟这个昏沉做斗争，别睡过去，睡过去了那不就念不成了吗？
好的好的，知道了。
心中心的这个打坐啊，它讲究没有那么多，你要是去修其他的打坐法门呢，冥想法门呢，它对于姿势，它对于呼吸，它对于这个舌呀、牙齿啊，什么嘴唇啊，它都有很多要求。心中心的这个打坐呀，它就是借助打坐的姿势，它最关键的窍诀在于咒语跟手印，结好手印不要散，然后这个持着这个咒语，这个咒语不停一直做，无论发生什么咒语不停，别就是中间接个电话呀开个门啊什么的都不行，就是心中心主要它的原理就是咒语跟手印，不管是心中心还是六字明都是这样，结好手印持咒就在座上就别动了，这样的
好的知道了，
该处理就处理。所以说我们对于打坐的姿势啊还有打坐出现的什么情况啊，就没有做什么文章，不做什么文章，不做过多的文章，就只要你注意咒语就行了，关注咒语，念的是咒语，心里面想的是咒语，其他的都不要关注啊，是这样的。
嗯，
看看其他的师兄还有什么问题，这个师兄也可以，就是大家就在这聊，没事，大家就是聊，就见面也是这样聊，不客气啊，疑虑都解决完了。少一些思想包袱，少一些对心中心的误会，这样的话上心中心做就更轻松。
郭老师你好。
哎，听见了听见了。
这样子，因为我自己没有灌顶的时候，我自己打坐了那六字明，我就是那个脚麻那个解决，怎么解决我还有这个余力，因为我已经养成习惯早上醒来的时候就可以打坐了。
脚麻的疼。祖师有说过，腿实在疼了可以换腿，这就给你说到最底线的了，最底线的了，最底线的都是这。实际上啊，你换腿不换腿不重要，你关键是咒语不停，手印不散，你注意的是咒语，不用注意其他的，其他的东西你就尽量的放下，能够让你专心的念咒就行了。有的时候啊，有的人他就不肯换腿，他觉得那个换腿好像是吃不了苦似的，他就使劲的憋腿子，然后那个心力都用在哎呀疼啊，我要忍住啊，那就没有心思去念咒了，念咒的效果大打折扣，没有必要。好好的念咒，剩下来的好好的念咒，那个手印别散，剩下的这些事儿其实都不应该关注，尽量的少在这上关注它。你可以后面做的高一点，也可以散盘。另外一个腿实在疼可以换腿，也不应该关注自己一坐换了多少腿，这些东西都不要关注它，只要关注咒语。有的人就专门关注自己换了多少腿，自己动了多少次。没有必要关注这些，就回到咒语上，啥都不值得理会，这就行了。
嗯，明白明白。
心法呀，还是六字明啊，还是佛法呀，都是修心不修腿的，都是修心不修腿的。虽然很多的修行者在佛教内部，很多的修行者提出了一些打坐的方式、打坐的姿势等等等等的，但是实际上在佛经啊，我就没有找到依据。佛经上没有说过做的时候让我们这么做才能成就，那么做就成不了佛了，没有。佛经上都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做这个做的像都是虚幻的，他说的这个比较多。尤其是对于我们的身体姿势，我们执着于自己的身体姿势，执着于那个外在的相貌，执着的太过了，就是执着那个执着那个，总是在那上求一个对错什么的，这实际上是着相，实际上是着相。佛法说的正好是让你离相，不是让你着相的。 就是佛法是修心的，修心不修腿，简单来说是修心不修腿。不要在腿子上做那过多的文章了。你要是练的是道家功夫，练的是气功，你练的是瑜伽，那你尽管去弄，那个就是专门弄身体的。我们这儿不是的，我们这儿就是忽略，把身体的这些各种状况也忽略，包括你心里头各种情绪、各种的念头也忽略，就重视一个事儿，就是念咒就行了。手音别散，然后就是念咒，就这个事儿。通过念咒，秘密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秘密秘密的开启你的真心，就是让你的真心朗然现前，就通过念咒这个事儿。咒语跟手印是我们宗不同于其他宗的特点。这个咒语啊，就是佛的秘密心语，持着持着不知不觉跟佛心相契，就是这个意思。
那老师，那个手印跟咒语是在灌顶的时候在教我们是吧？
对，具体的手心中心的手印，心中心法的手印跟咒语是要灌顶的时候教你们，灌顶以后还会给你们一些详细的资料。这个都会有，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都可以，就是都可以讨论问，就这个事儿需要灌顶以后再交给你。
好的。
其实那个手印那个咒语比六字名要复杂一些，那个手印呢也稍微复杂一些。那个手印怎么个复杂法吧，我就跟你说，就是它绕的有一种平衡关系，你结上了它不容易散开，不像六字名一走神就散开了，心中心的那个手印结好了之后比较紧，不大容易散开，你就是睡得迷迷糊糊的，你手印一散容易把你惊醒，你知道吧？它结的稍微有点复杂，不是六字名的那个手印那么简单。
嗯，那个手印我倒不怕，我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咒语啊，比方说念六字名的时候，什么六个字嘛，就感觉什么的石头打转了，就后面。
啊，跟舌头没有关系，跟你的心有关系，你的心会打结吗？是你的心呐、你的心想问题的时候，你的心动小心思的时候，你的心里做小算盘的时候，那个时候盘算的可快了，就是那个去念，嘴动不动只是辅助那个，要不然的话你念的那个速度就慢，那个速度想快就是心念，心念的速度又快又轻松，稍微动动嘴唇，这个你慢慢体验吧。你要是刚开始的时候不会这么念，你只会出声念也可以，你念念念念就知道了，其实不出声那个声音很大，自己可以听得很清楚，就是心里头念，心里头知道你在念，这就叫心念心闻。
就是我感觉自己的舌头会打转，就是念不这个吐字不清晰。
对，这个就是因为你是嘴念，因为你是嘴念。
我没嘴，我心里面也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是不是心里面急的缘故，就是感觉什么呢？就是这个念出来这个咒语啊，就是吐字不清晰，就心里面也是感觉
不清晰。不用吐字，你念出来就是你心里头过了一遍，这就叫念出来了。
嗯，我知道。
不用把它要出声或者要吐出来，没有这个过程，就是你心里想一个东西，比如说我想发财，就是这就是 Om Mani Padme Hum， 你就想这个就行了，它是这个很快的。如果是你念的不流畅了，你就偶尔的动动嘴巴，它又流畅了，轻松自在，如行云流水一样，就这样去念咒，尽量的心态轻松啊，尽量的心态轻松，别关注太多的东西，你就想要关注就关注咒语，然后你尽量的保持心态轻松，这就行了。不管发生什么都心态轻松，只关注咒语，这就行了。六字名上座没有散过，就是那个手印啊，就是没事，那上座没散过是好事。六字名的那个手印，它相对来说它容易有点变形啊什么的，因为它几个手指头没有挨在一块儿。如果是心中心法，它的手指头它有一个绕弯的一种关系，比较紧。
哦，想起来了，老师，就是那个我不是请了黄布嘛，黄布还没到，那我能用另外的布代替吗？比方说我明天做的话。
你明天做的话，用干净的布代替也可以的。干净，只要是布是干净的也可以的。
嗯。
但是一般情况下你要是想做心中心呢，你得先学会咒语，学会手印才能做。
嗯。
那个咒语可能要背一背。
嗯。好的，知道了。
到时候梅林师兄会在群里头都发这些消息的。
嗯。OK。
就是疫情了也不方便出门，因为我们都是公务身份，所以就出去一次不方便。
是的是的。没事，现在先这样惯着，先这样修着，以后再说。他有的地方是要求的，有的单位要求的都不能离开家，去家以外的地方都不行。我们这个城市都是这样的，有的工作单位他都要求你不能离开家，就是家和单位，别的地方都不能去。 同个城市都不能去。想到自己要练心中心，有点紧张，还有点激动，没有什么的，你就做就行了，没关系，你就做就行了。
我也是担心我自己灌顶了以后不能坚持两个钟一天，我也是担心我这个问题，所以我自己先上座60名，然后是一天一个小时，这样子把自己坚持下来100天了。所以我
你这个人啊，做事还是挺倒是挺谨慎的啊，倒是挺谨慎的。两个小时怎么坐下来啊？我跟你说，两个小时怎么坐下来，就是定好闹钟，不到两个小时不下坐，发现没有到时间，你只好继续念咒。念咒念咒念到闹钟响了，这个时候再停止念咒，手印举起来，念多少遍散印下坐，就是这样的。不是说你有一个定力维持它到两个小时的，这是第一点。两个小时它不需要定力去维持，只是说你就死活不下坐的念咒念到两个小时为止，这就行了。所以说这两个小时的坐肯定没有难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坚持每天两个小时，这个事儿能不能啊？那你坚持每天睡觉，你可不止坚持睡两个小时了。你每天坚持睡觉吃饭都坚持过来了，是个大活人，活得挺好的。所以说你这个心中心的打坐怎么不能坚持啊？不要担心，不要害怕，你主要是你想不想做，你想做了你肯做，你只要你肯做你就做，没有理由的你就做，就这样就行了，就这样最好坚持了。就像我们吃饭睡觉，有的时候心情也不好，有的时候也很忙，但是你还是得吃饭，你还是得睡觉，你还是去得吃饭，你还是得睡觉。打坐也是这样，你今天可能状态不太好，但是你今天还是得打坐。哎，就这样，它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你就这样的话1000坐就能坐下来，就是你只管坐，很简单，别觉得它难就害怕了。就是吃饭睡觉都这么多年都过来了，这打坐咋就难了？再说了，不能因为吃饭怕噎着就不吃饭呢，不能害怕断坐就不坐，没事的。
因为一断坐的时候要重新来，这个的话，我最担心说我哪天我漏了，所以要养成这个习惯。
一断坐要重新来，怕你漏了，就是你吃饭睡觉不会漏，你这个打坐就不会漏。你要么是起来就打，要么是睡前打，要么就是吃饭前打，对吧？就这几个情况，你能记住吃饭睡觉，你就不会漏。
就这个问题。
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说，那个有的人他打完了这一座，到中间他打的座打得可轻松啊，他打到千座，到后面前面的时候可能要吃点罪，到后面打坐打得很轻松，一天不打坐都觉得别扭。再到后面打坐打的那都太轻松了，有的时候就是不记得，偶尔就不记得今天是不是打坐了。凡是这种情况的都是打了坐的，所以你别有多余的担心。那种担心不记得自己打坐的，那一般都是那天打了的。那就是多余的怀疑又上来了。哎呀，怀疑这个地方做的不对了，那地方错了，什么什么的。就人啊，人都有这种怀疑心，不一定啥时候翻起来了。
这是那个多疑心，确实是脾胃的问题，也是我学了。老师是现在请香了吗？我都忘记了。
没有没有，需要我们先答疑，就是在这儿聊天答疑，大家有什么顾虑，有什么问题，包括对佛经啊什么的这一类祖师开示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这儿交流。或者你就像你刚才说的，害怕千座打不了啊，这些顾虑大家交流交流，没有问题了。所有的这些就是参加遥观的这些师兄都没有问题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灌顶，是这样的。灌顶的时候才需要点香，现在不需要，现在就是简单的交流，你该喝水喝水，你该说话说话。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打坐以后这个黄布就是一直都用吗？每一坐。
黄布是要用的，黄布的用处是在于就是这个对法表示尊重，防止别人盗法。另外一个，你要是不用这个黄布，你结这个手印，你结上手印等同于佛，路过的那个空中路过的菩萨护法神都会向你顶礼，所以要盖上黄布表示自己自修的意思。所以我们心中心法修的时候，还有六字明修的时候，这个是我们自修自心，这个时候是要盖黄布的，每一座都要盖。有其他特殊的时候，有不盖的时候，那个叫所谓的方便启用吧。你现在没有碰到这些情况，你反正有问题了找我， 找我去说，可能偶尔会有这些情况，到时候我会告诉你。
嗯，好的，老师，谢谢。
你担心的话，你可以多请几块黄布。
嗯，好的，老师，知道了，谢谢。
不客气，大家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就咱们这个今天灌顶的这个有，十几个人吧，就是大家凑一凑，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对于心中心法，你哪不了解，你也可以问。你反正你不清楚不了解，你这个时候问的也不是过错，你不懂啊，没事儿。对于饮食有什么禁忌吗？我告诉你吧，人在修行的过程中，不管是谁，他在修行正道的过程中，他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他为什么他遇到这个困难，别人遇到的是另外的困难？那是他的因缘呀，他过去世的因缘呀，他现在的因缘各有不同，各有不同。所以说他每个人遇到的困难各不一样。你就这么说吧，你要是吃肉了，你就是吃的是葱蒜什么的，你要是平时不吃，那你就很明显的看到你这一座打坐打的就很不舒服。可能打坐因为什么呢，你素食这个你就是静坐，你也不说修心中心的，你修其他法门啊，或者乃至于你练瑜伽都有的，就是你吃了素心容易静下来，他坐的时候容易轻松，这个是有的。但是呢就是这样的话，就是那吃肉的都不能修了，不是。嗯，他就是坐着费劲儿他也要坐下来。是这样的，费劲儿他也得坐下来。还有一个，你就是吃所有我告诉你饮食的禁忌你都遵守了，你还会碰到其他的一些困难。无论如何碰到什么困难都别理会，坚持打坐，这个是最重要的。
嗯，是一心。
这是这一个说的是饮食的禁忌这个问题，这是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呢，如果是有条件的话，当然能吃素最好，但是现在的在家居士情况各有不同啊，我们不能要求他们全部的都就是说很坚决的吃素啊什么什么的，因为这个社会的世间法上它不是这样的，现在的世间法不是说吃素的。你说你到印度那个地方是吃素的多，那很正常，或者是国外你说你是素食者大部分都很尊敬啊什么的，他有这个。现在你吃素什么的，你妈什么的可能都不放心你，担心你的身体问题啊，他们对肉有一种执念，就是这一类的，就这一类的情况。所以说你根据情况能吃素的当然好，嗯，不能吃素的那你就是有的时候你就打坐有点乱你也得坚持下来也没事儿，你这个各看情况。要是从佛法的角度来说，佛法的角度主要是说就是菩萨慈悲不忍食众生肉，他是从这个角度，从这个有这个精神和情怀，从这个角度他不提倡吃，是这样的。但是个人的情况还是不一样，还是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就是能有条件吃素当然更好，没有条件吃素那就这样，蔬食是斋，随缘是素。喝酒也是一样的，喝酒啊就是饮食啊这一类的，在佛教的这个戒律里面都有提过。你像喝酒，它是喝酒本身没有过，但是喝了酒容易它的产生一种精神麻痹，甚至精神错乱，容易让它就是闯祸做错事儿。所以呢就是不碰酒，是尽量的不喝酒，是这个意思。因为喝酒它本身没有过错，它是喝了酒之后容易导致，为了防止喝了酒到时候你喝了酒你再去防，你都当时早都已经大意了，所以干脆就别喝，是这个角度。这个角度说的呢，如果从心中心打坐也是，你喝了酒你打坐那难受死了。实话实说我都有过，我的工作性质有的时候要喝，喝了就喝了，喝了之后呢打的那一坐难受的要命，那难受的都别喝酒，根本就什么喝不痛快，就在那憋着，就是硬憋着在那儿，就是那样的情况。嗯，所以说打坐就是无论你喝不喝你都得坚持，这是从打坐的角度，从修心中心的角度。另外一个从佛弟子的戒律来说的话，能不喝最好。还有一种呢，那就是刚才说的蔬食是斋，随缘是素。你要是有这个毛病，有什么毛病啊？第一个喝遍了酒就做错事儿，就这个毛病，或者说你对酒上瘾，你不喝就难受，这两种情况我建议就坚决别喝酒。吃荤菜有浊气上来，他们那个就是弄身体的人啊才会有这个气啊，气脉啊，气流啊，气感啊，他们弄这个，所以他们要求的比我们严，我们是修心的。我们要求的没那么严，我们的就是一种精神呢、啊、是一种精神，就是那个那也是众生啊，你吃他们的肉干啥呀，是从这个角度说的。你说的这个绵羊的这个师兄提的这些啊还是那一类的，啥类的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那个素食，哪些东西算素食，就是佛教徒提倡的这个素食，哪些东西是素食，葱蒜韭菜这一类的那就属于是叫荤。如果是肉类的叫腥， 这个荤腥都是属于荤，都是属于不是素食，都是属于不是素食。这个荤腥嘛，就是你说的葱蒜韭菜，你要说起来它的缺点在哪儿？你比如说容易贪，容易让你贪，容易让你发火，容易让你起淫欲心啊。还有你那个蒜啊，你嘴里头吃了蒜，你一股味儿，一股臭味儿，那众生一闻都跑得可远，等等等等的原因吧。你就这么，你要是能讲究，你本身就是个讲究人，你也有条件讲究也就算了。平时啊，就是吃饭，你也不是这故意吃肉的，你也不是去奔着那个肉的，你也不是奔着那个葱蒜韭菜的，你就是吃口饭，你吃口饭，你活着好好修行，这就行了，这样最简单。这个东西啊，就是佛居士是素食的，葱蒜韭菜不吃，佛居士这样的很好。但是呢，现在的我告诉你，现在的普遍的情况就是他是素食的，他葱蒜韭菜不吃，但是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佛居士。为什么？他着相，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佛弟子。你们误以为他是佛弟子，他也号称他是佛弟子，他未必是真佛弟子。现在佛教界的情况就是这种情况，古时候也有的。你比如说提婆达多就跟释迦牟尼佛说，你比一比，你的队伍里我的队伍里到底谁是纯吃素的，我的队伍吃素比你严格多了，我那个锅都要吃，都要刷干净的，都不能沾一点肉的，我的队伍吃素比你纯洁的多。提婆达多说的呀，提婆达多那是魔啊，专门跟佛作对的。
对对对，我一看到
这个像不像你挑过头了？那是借镜取剑啊！你说，
对，老师讲的这个很对，因为他着相了，我会觉得他对这个素食主义啊这块啊，真的是他太着相了，我就觉得很疑惑，就这块。
那我还可以告诉你，你要是这么说，我还可以告诉你，你也可以葱蒜韭菜不吃，你也可以素食，但是你同时也可以不着相。
嗯，明白明白。
因为这个相着不着是心的事儿，是心的事儿。我们现在修心中心就是直接在心地上用功。嗯，但是你这些东西能不吃，当然也好，当然也好。佛教徒这个整体来说的话，他是提倡这种精神的，他从众生是同一个孩子，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菩萨慈悲不忍食众生肉。为什么我说他是着相呢？因为现在佛教圈里头，你看看他大部分的都是着相，没办法，就佛教的这些弟子，你不接触他，接触他的都着相的厉害。他也正在修行的过程中，他在修行的过程中反倒容易，就是正在修的时候，可能是偏执到某一方，也许久久修行以后，他会得到纠正的。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佛像，佛像挂的这个像，他们这个佛像面朝哪边？哪个方向？是不重要的，还是有固定的方向的？
不重要的，面朝你就好。不重要，不重要啊。
就像打坐，面朝哪一个方向都一样，都不重要，对吗？
打坐面朝哪一个方向？你当天发生了什么事儿都不重要，乃至于你想了什么事儿都不重要，就是这样的。
如果说执着哪个方向或哪个什么的东西，就是相当于就是执念了一种，对吗？
当然了，当然了。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这个修行的力量啊，你就是你说告诉你不执念也没有什么用处，你不执这个你就执那个，要不然你就执了一个不执。所以我们先用打坐，无论外界条件怎么变换，无论我们的心的状态怎么变换，无论我们的身体有什么状态怎么变换，铁打不动的打坐，打着三年不管外面的转换，等到后面的时候你不打了，外面随便转换它也不能怎么样你嘛。就是要在事上去透得过的，要练的，要久久修行，它自然有力量。
久久为功。知道了老师。好的，谢谢。
就是从方向这个地方上讲到了，这打坐的时候啥都不重要，就咒语重要就行了。我们心中心的师兄啊，有好多这方面的八卦。我记得有一个是啥八卦呢？就是说的是那个汶川大地震的时候，他还在什么什么青什么山上，青城山上在那儿打坐呢，打的那什么地震动了，咣当咣当咣当，给他从床上震到床下了。这个人也迂腐，也没动，就那也打完了。也打完了，把他从床上都给晃到床下，现在也没事，也打完了。当然这显得太迂腐了，你换个安全点的地方打坐当然好，就那也没事，反正也做完了。你真打的时候会有护法神的，你做闹钟定好了，印结好了，你做已经定下来了，你就别动，一般都没事。心中有所期待也是着相吧。 对，你说的这个是有道理的，心中有所期待也是着相。对，你说的这个是有道理的，但是你想要心中没有期待，那你干嘛来修心中心呢？这是正常的。现在把这些都搁下去，就是搁置住，你就是能改的你改，有些毛病你能改的你尽量去改，剩下来的就搁置它，先实修。实修这个力量很快很快的就容易打消你这些妄想，很快还有一些错误的观点呢，它就能够得到纠正，实修更快。就是心中有期待是着相，这句话是对的，但是你找一个心中没有期待的人，你别说在群里面了，你就是在世上也很难找到一个人，在世界上也很难找到一个人。先搁置它，先去修行，先去修行。就这么说吧，你期待发财啊，你期待发财，最后发现哎呀原来这个财一直在这儿呢，你都没有离开过，一直在你的衣服兜里呢，你都没发现你的衣服兜里有这么多财，这就不用再期待了。是这样的。佛法的道理是这样的，你就是心中期待成佛，实际上你本自成佛，本自是佛，你本具智慧，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把心修正了，这个过程也可以说是把那个期待修正的过程，你修着修着你那个期待也会变化的，你放心好。心中有所期待，就刚才说了，你想挣钱，然后去炒股票，哎呀，去挣那个钱。吵了半天发现自己不用吵，白吵，因为这个钱原来就在你这儿呢。是这样。炒股票是一场冤枉，炒股票并不能直接的挣钱。炒股票是一场冤枉，但是你不经过这一番活动，不经过这一番折腾，你不能发现你自己本身有钱。知道吧？修行就是这个过程，修行并不是通过修行多加了一个什么。修行它只是说它破除了你的误会。至于你成佛这件事，你本来就是成就的，通过修行你这个误会就解除了，你不会再心不安了，就是你缺衣少穿你都不会心不安了，就是这样的。做了50天的六字铭，感觉最近更迷了，没有方向了，也是执着嘛。我看你这个样子倒是不像，你要是更迷了没有方向，你咋还在做呢？我看你不是没有方向。还有一个，你说的这个更迷了没有方向，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我要是不明白你什么意思，你也说不清楚，这种情况下你就最好自己去翻心密祖师的开示，你去翻一翻，你那个疑问你表达不清楚，你去翻一翻，可能祖师的一些开示言语就把你这个疑问给解决了。就是你也表达不清楚，我也听不清楚，我也没法回答你，这种情况下你还不如回去自己翻翻书，看看视频，可能就能解决。这是这一个。第二个，就是我还是没有明白你说的更迷了没有方向是什么意思。那六字铭每天不都在说吗？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啊。这说得很清楚啊，这不就是我们的方向啊。坐下没功夫啊，坐下就这样，你不修六字铭，你还不知道自己坐下没功夫呢。发现这种的迷茫啊，或者是坐下怎么怎么样，觉得自己做得不好，你就多持六字铭就行了。六字铭坐下就多念六字大明咒，总没坏处。打坐眼睛必须闭着吗？还有打坐腿疼可以把腿伸开拉伸一会儿再盘吗？先说第一个，打坐眼睛必须闭着吗？睁啊闭啊乃至半睁半闭都可以，不要考虑这个眼睛，你看看。第二个，腿也是一样的，你打坐我们刚才说了，就是结印持咒，就这个事儿，结好的手印就持咒这一个事儿。你现在衍生出来了几个事儿，一个是眼睛的事儿，一个是腿的事儿，这个腿还涉及到了这个大腿小腿和腿脚脖子这个事儿什么的，你就当没腿还没这么多事儿，你有个腿这事儿多了。我可不能说可以，我一说可以是纵容你了。我只能告诉你，你只管念咒吧，你怎么样的话能够让你集中精力念咒你就怎么来，好不好？只管念咒，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怎么能够让你集中精力念咒你就怎么来啊。我的意思是，有腿的事儿你也别在那硬憋着，你在那硬憋着你的心力用在那了，还不如你直接念咒呢。你直接念咒，你也不去考虑我这个腿可不可以伸开，哎呦，我伸一下子，我再合一下子，我这一坐我伸了几下子，我合了几下子，你还有心思去念咒吗？所以说啊，我告诉你，打坐的时候你就当自己死了，只有咒语，这就最好了。就是那个姿势，你以为那个就是不换腿就是好的，或者不动就是好的，没有这些，只有念咒才是好的。不知道我这么说这个李宗珍他能理解不能。对，说得很好，是这样的。印，手印你结好了，手印也不用管，只管念咒就行了。 圆圆老人加了好多词儿啊，死心塌地只管念咒，一切不理也只管念咒，啥啥啥的。念咒的时候，佛来佛斩，魔来魔斩，只管念咒。你看看，都是提醒我们只管念咒。那六祖在猎人队伍里头还吃了这个，还吃了肉边菜，吃了十多年呢。你自己根据情况，刚才说了，你有条件的，你就要求他的，你天天这样也不嫌麻烦人的，你可以。你嫌麻烦又不是你自己做什么的，你自己不干活，你自在那挑别人不大好。你挑了别人，别人还听你的，对你俯首贴耳的，那你要能达到这个，你一日三餐能达到这个，那很少见。就第一你不做饭，第二呢做饭呢还听你的。你挑了这些的他都能听，这都很少见的。念头很多呀，我们举过一个例子，念头很多就像是车。路上的车水马龙一样，你站在大路边，路上的车水马龙跟你没关系，有的时候有车，有的时候没有车，跟你没关系，你只管念咒，就是你安安心心的站在马路边，这个是你，就是你安安心心的念咒，至于你的念头多少，别理会，有的时候念头多，有的时候念头少，就跟马路上的车来车往一样，你也不至于要截住它，没有任何关系，你念你的咒，有的时候念咒的同时也有念头，也别理会它，你还是关注咒语。也就是说我们打坐的效果不是说的你念头少这一坐的效果就好，不是这样的。我们打坐的效果都是忘了，今天都不知道了，就这一坐都坐过去了。这是好坐。那是要到后来的事了，不是到了那时候他都怀疑今天没打坐了，那是后来的事了。每天打坐必须两个小时吗？心中心的修法，每天打坐必须要两个小时，而且要连续的两个小时，在这个连续的两个小时内，咒语不停，手印不散，必须要多于两个小时，不得隔日不修，这是心中心法，就是修行的仪轨的必要条件，就是这四个条件，咒语不停，手印不散，不得少于两个小时，不得隔日不修，这是心中心法，心中心法是心中心这个咒语再加六个手印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修法，是这样的，就像是烧水，你要一口气烧开它，你不能烧烧停停，你打了一会儿坐再干点别的，然后再接着打坐，那不行，你要在这坐你就坐两个小时。为什么要这样？心中心的那个佛心经上有这么说，就是心中心的这个咒语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自成，就是我们修心中心法是有经典依据的，在佛心经品一通大学修陀罗尼经，在这部经里面佛详细的介绍了心中心法的咒语，还有心中心法的六个手印，而且佛嘱咐说的就是这个修法是要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自成，也就是这个法你每天要做一千，要做一，要持一千遍，每天要就是持一千遍，然后就要这样一直坚持持一千天。灌顶后要先熟悉熟悉咒语才开始修心中心法，心中心法的开始有没有仪式？它开始没有仪式，但是它有一个仪轨，就是密法的修行方法一般都有一个仪轨，开始之前先祈请，祈请这个传承啊，诸佛菩萨加持啊，让你能够安心的修这个法，然后就开始结印持咒，结印持咒的时间要够两个小时，然后结束了以后，这个把手印举到头顶上念多少遍以后，回向念结束了以后，这就散印下坐，这一坐就做完了。它有一个完整的仪轨，但是这个仪轨很短，如果修过六字明就知道，跟六字明是一样的，不长，就几句话啊，就几句话，很短，念四皈依啊什么的要念一下，仪轨不长。这是说心中心法有没有仪轨的问题。另外一个，灌顶以后啊，要先熟悉咒语手印，会了你才能上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的人他现在对心中心法还不了解，没有信心，但是他也想灌顶，这样也是可以的。等到他以后，他这一次灌了顶之后，那么以后他想上座就不用再灌顶，他就直接的可以上座了。也就是说你今天灌顶的，也可能你对心中心法不了解，但是你想来灌也可以，等到你可以先修修六字明啊，或者看看祖师的书啊，等到你什么时候想灌想修了，到时候再修也行。当然了，越早修越好，越早修越好，越早修你越没事啊，你越没事你越可以痛痛快快的干什么呀，就解脱这个事儿要趁早，解脱又不是让你离开这个世界，解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都至少没有负担没有妨碍，这叫解脱。白天上班没那么长时间怎么办？白天上班所以你的压力很大，所以你觉得很烦恼，所以你来学佛了， 你既然有单位的人逼着你，给你那么大的压力，那你就只好学佛吧。你没有那么多时间，你逼得不行了，你自然有时间，也就是减少睡眠两个小时。其实新中心的修法，大部分人都是减少睡眠两个小时，就这样做完的。平时该干什么干什么，一点没受影响。什么上班啊，照顾父母，照顾孩子，照顾自己的伴侣，什么弄身体什么的这些的，还有的做公益什么的。他都该干什么干什么，只是减少睡眠两个小时，是这样的。还要看祖师的书呢，还要加坐呢。所以说只要你肯都是可以的。减少睡眠两个小时，其实它也相当于就是这个禅修的两个小时相当于睡觉的六个小时，精神头没有受影响。所以心中心法呀，不但是这个可以适合上班的人修，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上班啊就忙得要死，被折腾得要死的这波人，他打坐打得比谁都积极，他上班啊折腾的他压力大，他都反倒是就是不容易断坐，这种的人很多。就修心中心法的忙人，就是很忙的这些人，工作很忙的这些人还特别的多，也都修下来了。念咒是要念念相续吗？想还是观照一念断处，就是前念已过后念未起啊？你这个是这样的，念咒就是念咒，他不提念念相续。念咒就是一直的念，嗡嘛呢呗咪吽，嘛呢呗咪吽，嘛呢呗咪吽，咒语不停，咒语不停，也不要考虑念念相续的问题，因为念念相续下面紧接着就是净念相继了。你就在这考虑这个净啊不净啊，你考虑这些东西没有必要。你那个念念相续说的是像是念佛的，我们这个念咒就是你只管念咒，咒语不停这就行了。不要再用那文绉绉的词了，就咒语不停，这就是念咒，这是这个。第二个，坐上绝不允许观照，观照是坐下的事儿，坐上就念咒。天王老子来了，佛来了，你也别搭理，只管念咒，是这样的。坐上不可以起观，不可以，哎呀，我要这么想，我要那么想，不要这样。坐上就只管念咒，发生什么事儿都只管念咒。有的时候手疼，有的时候腰疼背疼啥玩意儿的，还有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又看到光了什么什么的，别理会他，只管念咒。不关照，就是这一个。另外一个，一念断处，就是前念已过，后念未起的那一会儿，你起一个关照的念头，不就已经起了吗？你现在对这个一念断处，前念已过，后念未起这个，并没有太多的体会。我建议还是先别这样，这样这个地方容易误会，容易误会。就是你关照那个地方，你起个关照的心，这已经起了一念了，这怎么叫一念断处啊？这个地方不好弄的，不好弄的，你先修一阵心中心，到时候再说这个。现在先别急于这么说，我建议你是这样的，就是说坐下观照，坐下观照也别这样，坐下观照你尽量的放下，这就可以了。观照就是坐下用功夫，坐下的用功，坐下对待这周围的一切的事儿啊，怎么处置啊，人啊，事儿啊什么的，就是这些。对于自己的心性啊，怎么看住自己的心性啊，就是说的是这个珠海黄超星的这一个。我们开始做需要明白什么吗？开始做需要明白什么？有一个链接叫了解心中心法，那里头的说的就多了，你先慢慢的看，但是后面有一个答疑你可以看看。另外一个的话，齐老师有一个访谈我觉得也挺好的，你也可以看看。没有啥明白什么的，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这个不好回答，没有什么，但是你最好还是对心中心法稍微有一点了解。我们心中心法是干啥的呀？就这一类的稍微有点了解，好歹稍微有点了解吧。压力大呵呵，压力大，我看看是哪一个。头无路了，这个时候打两个小时的坐，哎呀，没准又有出生之路了。你这个压力大不是个坏事，是个好事。修着修着就发现这个压力都是你自己给你自己的，没有必要。我们很多人学佛学得开心就好，干嘛要解脱呀？他这个开心啊，他是有条件的，所有的开心他都有条件。你比如说身体好，际遇顺啊，等等等等的，他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他才可以开心。如果这个条件不满足了，他就不开心。但是这个条件是变化多端的，咋可能一直是这样啊，是无常的。就是际遇不好了也这么开心，这多好啊，这就是解脱。他根本都不是学佛学得开心，他只是际遇顺。他没有遇到他的缘，他没有遇到他解脱的缘，所以他现在也就是没有想学佛的需要。这种的情况下，你也没法勉强他。说我现在很开心，他不会说我很开心。他说我现在做人挺好的呀， 我没有害人呐、啊，我挺善良的呀，我做的是好事啊，这就够了，我干嘛要学佛呀？他会这么说。他天天吃着肉，然后做了一堆啥事儿，他就一开口，我做了好多好事儿，我一直在行好事儿，什么什么的，我不需要学佛。他一解脱缘不到，解脱缘到了就知道了，这些开心可没意思了，一点都不值钱，也不想要开心了。那个烦恼闹得自己，这些开心没有任何诱惑力了，开心也不要了，烦恼也不要了，我就想出去，我不想待在这儿，太没意思了。就这种的，它是解脱的心，求解脱的心态，求解脱的心态是这种。简单来说，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挺厌世的。到后面不是一直都厌世的，后面你就发现了，不是这个世界值得讨厌，是你自己挑剔，你就不应该挑剔。再往后呢，可以世界厌烦你，你不应该厌烦这个世界。大家都受不了你，大家都跑了，你还在这儿待着呢，哎呀，挺好的，我就不走。你六字明坐上的时候，工作的事儿来的挺多的，那你不是也坚持下来了吗？你就坐上那一会儿，你一天就一个小时，就那个时候能来多少事儿？你别这么联系，一到上座事就来了，不上座事就不来，工作上的事就不来，别这么联系。你每天就坐这一个小时，做完了之后剩下来的事儿再补救都来得及，过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再补救什么事儿，什么没有开门啦什么之类的事儿都能来得及，只要你肯补救。没啥来不及的，这事儿上就是着什么死急，都是我们在那紧急慢赶的，啥事儿都不着急。观照刚才说了，观照就是除了打坐之外，坐下要在心地上用功，不去着相，它有一种用功，它就是也要提醒用功。但是观照它是坐下的这个观照用功的方法，就是你打坐打两个小时坐就行啊，坐下的时候就去玩去了，贪嗔痴慢疑去了。坐下也要按照经上说的那样用功啊，坐上坐下相辅相成。你坐下用功用得好了，你坐上也轻松，你坐上打坐轻松了，相应了，你坐下也容易得力，遇到事情也容易得力啊。坐下的这种的做功夫的这种的，这就叫做观照。但是这个观照有一个前提啊，心中心的观照必须要打心中心的坐，你不打心中心的坐，你观照不起来。所以现在跟咱们说观照稍微有点早，看看其他还有什么问题。
坚持三年真的是孔老师
啊，
坚持三年没问题。
老师我问一下，就是那个、我听说那个千座啊，它是从百座之后开始算的是吧？
你可以这样理解吧，其实我做的时候的话没有这一说法，我说咋没有这一说法啊，老师说哎呀，这个后来就这么说了，就是现在的人事儿多啊什么的，这个思虑也重啊什么的，就稍微多加点儿，加不了多少，你到时候做了你就知道了。刚开始做的时候是要咬咬牙吃点苦，再往后做的话习惯了，再往后做一天不做少点啥。到那个千座的时候啊，我就没有发现谁到了千座猛的不做了，因为他做习惯了，你让他不做他觉得一天少点啥，就跟少了个吃饭睡觉一样，他已经做得很习惯了，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没啥大了不起的。问这种问题的一般是刚开始修的，到后面做的时候他就知道了，所有的这些事儿都没啥事儿，就是做都不耽误啥。所以到那个一千天，就是多做一会儿少做一会儿都问题不大，也就这么做了。做到一定的时候他的劲儿用完了他也不做了，这都正常，这都是在千座以后，问题不大这个事儿。也就是说你可以理解成跟百座在一块儿，你也可以理解成加了百座以后数，这两个都可以，问题不大的。
嗯，好的，谢谢
了。如果身边的朋友想修心中心法，都可以来灌顶，可以的。我们这个灌了顶之后给的这个咒语跟手印呢、你就别注意不能够公开，不要公开给别人。你自己能修你就就是按照好好的参考去学习，你不能修你自己保存好，不要让那些没灌顶的看，这就行了。想灌顶的都可以的。佛心经上有说，凡有求者都应授予，就是说不管他抱着什么的目的，他想来修心中心法的，他都应该把这个法就是交给他。对于心中心法，对于六字明，对于佛法，对于祖师的开示，对于佛经啊什么的，你有问题都可以在这儿拿出来讨论，都没事儿。六字大明咒不是必须天天练吧？修行这个事儿啊，刚开始的时候你天天的做总不是坏事儿，就像你天天为什么吃饭睡觉必须天天的事啊，你每天啊都要出去面对这个世界啊，所以你每天的修行啊，刚开始的时候 最好能够天天的练，六字大明咒也最好天天的都修，但是呢就是你偶尔间断了它没有断坐一说，六字大明咒就是这样的，你要是对于上心中心你不敢，你信心不够，不是说不敢，就是你信心不够，还不是特别想上，你想尝尝味道，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先修六字明，知道吧？六字明的念法跟速度 Om Mani Padme Hum， 它的这个念法啊，那个首先这个六字大明咒啊，在不同的传承中它念的可能不同，我们的念的是 Om Mani Padme Hum， 具体的看六字大明咒修法那里面都教授的很清楚，如果平时下座念的话呢，就是 Om Mani Padme Hum Se，但是你上座的时候只要念 Om Mani Padme Hum 就行，念的快一点就是一分钟要60遍到80遍，这个时候就要快点 Om Mani Padme Hum Mani Padme Hum Mani Padme Hum Mani Padme Hum， 就是这样的一种的速度了，你大概的可以看一下一分钟60遍左右，60遍到80遍你自己看一看，就那样轻松自然流畅，不用刻意的专门的去速度和读法，也可能我们的六字大明咒修法里面就有元音老人读的咒音，有元音老人读的那个录音。六字大明咒修法就是这个刚才说六字大明咒的修法，它不是说的要就是你每天偶尔的不修了也不算断坐，你每天最好坚持半个小时，就或者是坚持一个小时，但是心中心修就是每天两个小时，然后就是不能隔日不修，就这样坚持三年，但是三年以后，三年到四年吧，就像刚才说的百坐以后才算，就这样的话三年到四年，四年以后你就可以不修了，他只让你坚持三年到四年呢，就这么说吧，趁热打铁克期取证，这是心中心的这个修法。心中心它的力量很强，它的力量它就是去烦恼的速度比六字大明咒要快得多，所以我肯定建议能修心中心的你就直接上心中心，你对心中心不了解也不太想上心中心，这个时候你就修六字明啊，我的建议就是这样的。坐下如何观照要这么快呀？你看看是修心中心还是六字明吧，如果修心中心，坐下的观照就是放下，一切放下，坦然的去做一切事儿，做一切事儿像没做一样，这就是心中心的坐下观照，做了事儿就像没做一样，心里别留它，这就是心中心的观照。但是这个观照得结合心中心上座的打坐，坐下才容易这样，坐下就是很清闪，做了像没做一样，把这个效果再加深它，别在心上留任何的东西，这就是观照。打坐时候是这样念的，轻松自然流畅 Om Mani Padme Hum Mani Padme Hum Mani Padme Hum， 就这样念。你对佛法去年才认识，老师的开示也看一些，多看祖师的，多看祖师的，我们说的仅供参考了，元音老人啊齐老师啊，多看祖师的。对佛法从去年才认识，这个学佛呀，那有的人他学了很长时间他学的效果好，有的人他学了很长时间他效果也未必好，不要这么比，好像是学的少了就学的不好了，不一定的，不一定的，他的因缘各自不同，不一定就是学的少了就是学的不好了，没有必要这么想，就是既然你学佛了就不要再用时间去衡量它，哎，这样就好一点了，这就像个佛弟子了。这是对广西真空玉明说的，反正都要修，直接来狠点，我同意，就是来狠点，自己对自己狠点，趁着别人还没对自己这么狠，自己先给自己狠点，先把自己给弄死，别人也弄不死你了。心中心有哪些好处？日食千变，持满千日，佛力自成，实地满愿不能回也。心中心法的好处，佛心经，看佛心经吧。心中心法不是说好处，心中心法就是学习佛教的修行的一个法门，佛教修行有八万四千法门，心中心法就是其中的一个法门，修心中心法可以让你就是修正，实修实证，实修实证，证到佛的心地啊，心中心法是干这个的用的，它跟佛教的其他法门相比起来，从我个人的体验来说，他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是折腾一些，但是他的这个效果和他的这个成效，见成效是非常，效果是很明显，成效是非常快的，他的力量就是他修行的这个力量其他的法门比不了。你说具体咋有成效了，咋快了，就是那个妄想啊，贪嗔痴慢疑啊，那个不由自主的贪嗔痴慢疑的那个劲儿就是减得很快。刚开始修的时候每一天都不一样，我个人是这样的，不知不觉人格就变了，不知不觉人格就变了，就这样不知不觉跟佛心相契了，不知不觉这才是正常的，那个着相的才是不正常的。 之前就是不了解行中心，那可以啊，你了解了之后再来修是好的，没事儿，这都没有关系，不是说来了就非要修啊，不修就是不对的不好的，不是这样的，在佛法这里啊，还是自己是主人，我们说的这些东西啊都是供你参考的，你自己掂量清楚，你自己要有主心骨，你自己决定了修再修，这样最好了，你决定了之后别人轻易的劝你，你也不容易退却。五点开始正式灌顶，什么时候准备一下，就是要正式灌顶之前会给你五分钟的时间准备，一般来说也不一定就是五点准时，就是看看大家的问题答疑，如果大家都没有问题了那就可以灌顶了，一般根据以往的经验就是大约可能在五点左右，说话也可以开话筒。今天的对呀、啊，你了解吧，了解吧，你有什么需要了解的你都可以了解，别理会，你要是上心中心啊，眼泪鼻涕直流的这种情况也正常，别理会他，管你流不流呢，我主要担心的是你念咒没有啊，你咒语可不能停啊，别的那些的你眼泪鼻涕流谁搭理啊，没人理会，哎呀，流不流的没啥重要的，别忘了持咒啊，持咒最重要，这就行了。灌顶我们需要做什么，灌顶的时候这个会开这个 Zoom 啊之类的，让你磕头你磕头就行了，是三世诸佛给你灌顶，不是我们之间个人的关系，是三世诸佛给你灌顶。准备多少个水杯，准备一个水杯里面有水就行了，你不用现在准备，一个水杯是个干净的水杯，里面有干净的水这就行了，到时候给你五分钟时间去准备。
郭老师，
哎，听到了。
我就是因为六十冥咒的时候就坐上的时候就是鼻涕眼泪一把流了，然后把那个布都沾湿了。
哎呀，经常的，经常的，什么你流眼泪我流鼻涕的什么的，那能洗洗布，下座能够洗洗布那就最好了，没什么的，没什么的，很正常，别理会他，还是念咒。刚才说了，就关心的是你咒语没停吧，咒语没停吧，
没有停过。
好，这就没事了，这就没事了，其他的不用说了。这种现象不会一直的，有一阵子是这样的，你不搭理他，过一阵子又变了啊，不理会他就好了。打坐的时候有时感觉到周围很安静，一发现这种状态又不静了，这种就是心静嘛。心静值个多少钱呢？心静没有咒语值钱，你还是念咒，你不要去感觉。你有个东西去感觉，这是又打了一个妄想。心静不值钱，我们不是要这个静的。你打坐的时候静，你坐下了一堆人管你要债了，你还静不静啊？你别要那个静了，你那个静不值钱，你那个坐到那儿了，没人打扰你，没人搭理你了，你偶尔感到一下心静，那个东西不顶用的。上刀山下火海的时候，你心也是静的，这才行。所以你干脆扔开这个静不静，你只管打坐吧。只管打坐，我们心中心就是持咒结印，这叫身口意三密加持。持咒就是你的嘴里面念着咒语，心里面想的也是咒语，结印就是身体的密，就是身密啊，这叫身密啊，结印就是手印，就是信号，持咒就是你这个发出的信号，手印就是天线，就这样身口意三密加持，仗佛力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直接转第八识成大圆净智，你就这样做，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都铁打不动的做，这就是我们的定，它不是另外求一个定，不是说一定要通过四禅八定才能开悟，你就直接的打坐结印持咒，就这样直接的开你的智慧，是这样的，跟这个静不静没有关系。有的时候打坐可能会安静，有的时候打坐突然的那个千丝万缕的那些什么计较啊、仇恨啊、不安心啊又起来了，还是不理会它，只管念咒，不理会那个静不静，就是有的时候很静，有的时候很闹腾，打坐的时候那个心态都很正常，不搭理这个静，不求这个静，知道了没有？这个静不值钱，咒语值钱啊。
明白。
那玩这个，玩这个东西它是有出有入的，一定条件具备了，你感觉到静了。等到这个条件一失去，这个东西就不静了，这个属于是生灭法。生灭法这是无常的。我们修行啊，还是佛法这个都是让你契入到真心的，真心这个东西是不生不灭的。有时候发现手印也开了，发现手印开了重新写好它， 念咒念一阵子口水流或者口干念的方法对不对？没有事儿，只要你继续念就行了。反正念咒念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不会把你念死。念法对不对不重要，你念就行了啊。念时间长了你自然有自己的念法，到时候再讨论，就像你这种情况现在不用讨论，就念上一个小时俩小时三小时四个小时不至于念死，你就念吧，咋个念都是对的。打坐的时候主要是持咒和手印不散对吗？手印不散咒语不停，刚才说了，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不得少于两个小时不得隔日不休，如果再加上这两个条件，那么你就可以直接上心中心了，就不用修六字明。心中心就一个事儿，其实就是持咒，解手印是辅助你持咒的。通过持咒秘密的直接的跟佛心相契，不知不觉的变了。你说我们现在用个言语让你别着相啊，心里不要有期待啊，你要心安啊，有用吗？说的时候就算是花言巧语，口如莲花了，能够让你劝劝你开心点儿。一会儿呢你就离开了这个环境了，一会儿又不行了。所以说打坐的这个就是持咒，秘密的改变你的心，你的心是离不开你的，不管你的环境怎么变，你的心都在那儿呢，就是修的是这个，修的是这个，它是直接的改变你自己的心情，就是咒语啊，它是佛的秘密心语，你就持咒不知不觉跟佛心相契了，你心就是佛心，佛心就是你心，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比言语啊这些用的力量要大得多。也是你之前下载不了 Room， 错过了几个月，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以后我们是不是要学习一下腾讯呢、啊、这个事儿我以后学一学。可能 Zoom 大家不习惯，我学学腾讯试试吧。
我就是习惯用了腾讯了，然后下载我的手机只下载不了这个软件，然后错过了那个答疑时间，所以如果之前听了邝老师的那个答疑的话，我就没有那么多顾虑了，直接上。
没事，没关系，以前的都过去了，现在都来得及，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我们都有录音，还有一个，平时你们有问题了，你们随时微信也可以联系到我，没事。腾讯每次会议室号码都得变。我对腾讯的那个软件很久没用了。
腾讯它是每次需要申请会议。
哦。
嗯，但是挺方便的也。嗯。
对，但是腾讯会议它就是私密性没有 Zoom 那么好。然后。
对佛法这块可以要求。
那你们说吧。
腾讯会议的话，它会接受到讲佛法这块的话，它会断断断。
这个东西没办法，哎呀，有师兄觉得两个小时太长，压力大。好和可以做到放松点，后面那个好和可以做到放松点是什么意思？两个小时长什么长啊？你这一辈子有多长？你这一辈子这么长，压力大的时候还多着呢，你还没来呢，就这两个小时打坐算什么呀？你都不知道这两个小时才是休息呢，哇天哪，你坐两个小时可以不用想也不用干活，好得很。我跟你说，我要是打气我都愿意去打坐，我都比那厨房做饭还那个，你这两个小时没人招你没人惹你，你打两个小时坐你多好啊。你自己非要到外头去招人家，你去吧那就缘分不足，姻缘不足，你在外头没有浪够，你都不在外面接着浪去呗。两个小时打坐真的是一种修行，对对，就是好得很。你这没有浪够，你去浪吧，浪到你都不想浪了，你自然就回来了。就是，你说我们打七在那打坐一天十二个小时，你就在这坐吧，除了坐就是吃饭溜达，那好得很。要是都像打坐这样，没人招惹咱，这世界上就不存在事了，好死了，简直是。所以这两个小时咋难熬了？我跟你说，要是不打坐，剩下来的时间才难熬呢。我就是说的，我应该怎么对他说话，他怎么才能高兴啊？他怎么才能他高兴，我也高兴，大家都高兴啊？哎呀，就这些事儿，难为死你，我告诉你。
你这两个小时打坐，你也没有任何人招惹，好得很，你咋了还？哎呀，只管念咒，不考虑别的，只管念咒。无论怎么样，只管念咒，一点也不乏味。我都觉得有的师兄说什么打坐乏味什么的，我也不觉得乏味。这几天睡前都做50分钟的六字铭，很好，很好。但是腾讯对于他是断线，我知道，这知道曾玉明说的这个情况，我知道有的地方断，有的地方不断，这个东西不好说，看运气吧。我们都是这么一路断过来的。现在我也做到饭都不爱多吃了。有的人打坐了之后饭量减少，有的人打坐饭量增加，这都正常的，不是大事儿，没事儿。修行打坐两个小时算啥？这都耽误你时间了。除了这两个小时，你22个小时都在贪嗔痴慢疑，都在轮回，都在流浪，你还不知道，还在那乐着呢，还嘚瑟呢。有可能饭量会改的，尤其是就是饭吃不了多少的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夜里10点到12点打坐，首先夜里10点到12点打坐也行。其次10点以前没时间，你就被你老板都逼成那样，每天都工作到10点，你老板也太那个了。你这个就是早上起来打看行不行，最好早上起来打，打完了没事了再去上班，睡觉睡的也足。如果这样实在不行，那你夜里打那也行。反正无论如何你今天一天得打完。早上打的时候多啊，早上5点到7点什么的。就是那个时候惊扰大家的少，有的一些工作特点他就晚上10点给你工作联系，也有这样的工作。没解释，吃多了浑身难受啊，这些事儿这不多提了，相信你自己会调整的，不是大事儿。吃多了难受就少吃点，吃少了难受就多吃点，行了。嗯，可以，对对。有的忙人，有的人忙啊，他都早上3点钟起来打坐的，这都有。你到那群里看看就行了，你光那个打卡时间几乎24小时日夜不停。啥时候打坐的都有。早上打的多。打卡这个事儿啊不是一定要打卡的，我们以前都没有打过卡，我们别说以前打卡了，以前身边连个修心中心的都没有，就自己孤孤零零的在修。就是网络上跟老师联系都是这样的。现在呢就是修的人多了，就是有的人打卡也没有，我们也没有反对。就是他认为打卡能够有一个鼓励作用也没有反对。实际上这个事儿是你自己的事儿，应该你自己坚持，不应该靠别人的鼓励坚持。不靠别人的鼓励也能坚持下来，这样的做最有力量啊，最有力量。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摆坐的时候啊，他因为他有6个手印，一个手印修8天，6个手印他然后修完了8天，6个手印6848天，修完了48天再修一轮就是96天，就这样等于是两轮，每一个手印每6个手印每一个手印修8天。所以他那个摆坐有的人就在那个群里头会记录自己打了第几轮的第几印的第几天了，他会有这样写，他给自己记录一下省得打错，这个也有的。但是这些都不是一定的，必须的那个事儿其实就一个事儿，就是每天至少打2个小时坐了，而且是连续的2个小时，咒语不停手印不散，不得少于2个小时的连续的，其实就这个，其他的没有什么，没有说一定要打卡，没有说一定要看祖师的书，都没有说。以前对佛法没一点也没有接触，今天有点懵。没事啊，没事，你有对于佛法的问题都可以问，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那就六祖坛经里头的那个六祖慧能也没有发现他以前就对佛法有接触啊，但是他看了金刚经他就发现，哎呀这个经可不一样啊，可跟平时的不一样，谁在讲这个经他马上就抓住了，而且放下自己的东西就学，把自己的老妈都托付给别人了。那也没有说他以前对佛法有接触啊，这个东西不好说，不好说，没事的，你有什么问题问就行了，没有关系。以前有一个新的师兄，他说他对佛法就是佛法的这些知识啊没有学习过，这样能不能修心中心？元音老人说行啊，怎么不能修心中心呢？元音老人还加了一句，哎，这样修心中心才好呢，为啥呢？越穷越好闹革命。他事儿不多，他学了一堆理论一堆概念，你说个明心见性，他说哎呀这个明心见性，你弟才是明心见性啊 啊，是初地啊，还是这个还是这个信位啊，还是助位啊，还是啥位啊什么的，他都给你弄，你说一个啥词儿，他都给你衍生出好多的名相，你这不好办了还。所知障，就是我们周围的圈子里面学佛法学多年的，就是有一些你眼瞅着他学的效果不好，你也没办法，可发愁。你说他不是佛弟子吧，他吃素啊，就像刚才那个。你说他是佛弟子吧，着相着得很。对于那个无相的一点也不契入，这都有。所以不能用时间的长短来理论。诶，这张师兄也上来了。是不是有那个就是在千座里面的师兄啊，你们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你可以直接上麦说，你也可以在聊天室里面把这个聊天框里面把你要说的打出来，用文字打出来。你也可以上麦，都可以。老师以前说过，就是各地方的人呢、啊，都是啥样的特点呢？就孤零零的自己修，哎，这种的最有力量。他修了，慢慢的把周围的人带一带啊什么的，周围的人都学了，后面学的越来越多了，后面的人没啥力量了。你知道为啥吧？他们学的时候太相互扶携了，就是这样相互扶携过来的，就这样修完的，就是你靠自己。无论发生什么你都修了，就这样的，就这样修完的千座最有力量，别靠别人的夸奖，别人的鼓励，别靠那个最好。当然了，你要比起那些不做的人，你靠着那个能做完也是好的。接触佛法是在今年抖音上主动联系讲佛法的，但是他讲法用佛语，一般不用白话，我听不太懂，可能是自己层次不够，也可能是他层次不够。他要层次够了，他应该用白话能给你解释清楚，你知道吧？他要是用白话给你解释不清楚，也可能是他层次不够，他不敢，他怕自己说的错，他就引用原话，这在佛法里头很正常。你看看元音老人的，元音老人说的都是大白话，年底就签作完成了，平时还学着次第道呢。我的天哪，你修心中心为什么要学道次第呢？你修心中心为什么还要学道次第呢？心中心是无相密，你听说过吗？心中心是无相密。无相密啊，无相密就是它直达无相的，究竟实相无相，实相无相就是究竟的实相，最真实的这个相，最真实的本来相是什么？最真实的面目，本来面目是什么？是没有相，没有任何相貌，是这样的。我们是直达这个的，是直达这个的。你在学道次第就是说你这，反正我不建议你修心中心的时候同时这样学着道次第。我不是说道次第不好，就是你自己去选择吧。你学道次第的话，你修千座就这样学着修着千座，学着道次第的，就道次第那个东西解你的渴吗？过瘾吗？学着过瘾吗？解渴吗？有没有拍着桌子大叫一声爽？有没有过那时候啊？你自己看吧，什么相应学什么，没有，好吧？你自己看，你最好一个法门一门深入啊。天热时打坐也不能吹风扇或者开空调吗？可以的，可以吹风扇，可以开空调，不要正对着风口，不要正对着风口吹就行了啊。有点怕热出汗流，可以开风扇，可以吹空调，不要正对着风口。说完了。修心中心的时候，平时诵经没有什么影响吧？那总比玩要好啊。你诵经总比玩要好啊，但是话说回来，诵经啊，就是念这个经，你照着经上的念，实际上你的小心思都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你是嘴念心不念，你知道吧？我们修心中心的是为了什么呀？是为了让你不光是读这个经，是为了让你理解这个经的意思，理解了之后能够照着这个经的意思去做。比如说你遇到个事儿，你是不是像《金刚经》里说的那样，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遇到事儿了，是不是这么认为的？是不是这么去观这件事儿的呀？我们平时做的是做这个功夫，是做这个功夫的。这个功夫就叫做受持经，就是说接受这个经的意思，然后按照这个经的意思去坚持，这样一直的修下去，这叫持，把这个经的意一直保持着，一直持着，是这样的。受持就是我们坐下的观照是受持。应该是关照，但是你要是说诵经不好，完全杜绝了这个诵经，诵经有助于你打消妄想，有助于让你歇停下来，那你诵经也是好的。这是从心中心的角度， 另外一个，从所有修行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你诵经总比贪嗔痴慢疑，总比你去玩要好。从这个角度你可以诵经。也就是说你这个情况啊，你现在没有修心中心你就诵经。你修心中心修一段时间也可能你就不诵经了。但是那个时候你不诵经了，你自己就知道，你那个时候你虽然不诵经了，你并不认为自己没有用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到时候再说吧。现在咱们先别说的这么死，好吧。不过话说回来，我又忍不住说一句，就是诵经尽量的诵那些了义的经典，诵那些了义的经典，金刚经啊，圆觉经啊，这些挺好的。我猜就是地藏经，那个淡泊，你那个王双双，他就是诵地藏经的，他是诵地藏经的，也可以也可以，也好也好也好，都好都好。不过金刚经也一样的，金刚经也一样的，金刚经就是说金刚经上说了读诵金刚经的那个功德什么的，你要是比地藏经的不比地藏经差啊，都好，你诵地藏也可以，诵吧诵吧，修什么法都应该一门深入，都应该一门深入。但是你要是修心中心的时候你非舍不得放地藏经，那你诵了也没说就一定不行，到时候诵吧，诵诵你就知道了。我劝也不一定能劝得住，因为我劝过人，我也没劝住他，非要修，他那个一定要诵够多少步，他非要诵不可啊，这我也没办法。他们这种诵地藏经的大部分就是有一个功德啊，或者有一个超度啊，就做了这方面的一个愿啊什么的，他觉得怕自己说话不算数，就是这一类的。打坐下来上衣是湿的，那就把衣服换一换呗，打坐下来把衣服换一换呗。我刚开始修的时候也诵地藏经，为啥呢？地藏经是消业呀，我对这个消业我研究了很长一段时间，就消业这个事儿，我还会诵什么地藏菩萨灭定业真言呀一类的，我在修心中心之前我都持过，老是觉得自己的业障重啊，就这一类的事儿。这个修地藏经是啥呢？就是说的是怕手疼，怕手疼，因为好像是修了第一印手很疼，就诵地藏经。老师就问了，老师说那你诵地藏经是因为啥？我说怕手疼。老师说那你诵了以后那手疼不疼？我说手好像是疼的没有那么厉害了。老师说那你就诵吧。我听着还挺高兴的，我就接着诵。我在刚开始修心中心的时候就是在诵地藏经，但是后来我就觉得我为什么要一定要诵个地藏经呢？为了怕手疼啊，就手疼了又能怎么样？他手疼就让他疼吧，为什么我要诵地藏经来躲这个手疼啊？我就不诵了，就是不送了之后手疼得要命，疼过也就疼过了，也没事儿。你是没有必要必须送多少步，就是随意送的。你现在不安心你就先送着没事儿，到时候的话修了心中心再看吧。心中心跟地藏经它也不违背啊。你这个不是修法不相应，是你的理念没有改过来，不是你修法不相应，你的修法已经就是已经相应了，但是你不肯接受，不肯接受这个结果，你不肯改变你的理念，不肯改变你的知见，你的问题是知见的问题。我不知道你这个修了400座的人你有没有跟我联系，你的微信名叫什么名字，我看看我可能就能知道了。你这个是很明显的没有改知见的问题，是你的知见的问题，也就是你理解错了成道，你理解错了明心见性。果龙，果龙我不了解这个人，看看。哦，我看看我看看啊。首先是怎么回事呢？首先他这个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的问题是这样，你的问题是有几个问题了。首先呢，你那个时候都已经是2021年的时候，你是因为什么断坐了，因为什么断坐了，你要总结经验教训，要不然又断了，没断吧，还是断了呀。没断吧？没有。哦，好好好。没断就是你的知见的问题。你应该看有一本书，应该看两本，一个是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还有一本正题启用百则。你这些问题里面全部是正题启用百则里面说的。觉得没啥进步，你觉得是退步的才是进步，你觉得是进步的反倒麻烦了。为什么呢？你觉得坐上要有个境界你才进步了是吗？要什么境界呢？你想要个什么境界？你想要爆炸，说白的就是，对吗？你等一下，你等一下，我先把他的问题给回答喽。若见诸相非相即见诸佛，你那个境界是生灭法，你别要这个境界了，你误会错了。老人说的那个爆炸并不是一个境界，老人说的那个爆炸是说的那个原来的固有的成见全部都粉碎了，那个粉碎的程度很猛，把原来的固有的知见全部都打碎了，打碎的粉碎无余，那个就叫做爆炸。 不是你的那个像抱个爆竹似的一个警戒，绝不是，绝不是，绝不是这样的。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心念耳闻呐，心念耳闻的这个是初定昏昏，久久则明。心念耳闻是初定昏昏，久久则明，就是不到位不清楚的这个事儿，就是你念快要入定的时候它就是不太清楚。你要是担心你就出点声它不就清楚了吗？这没啥大事儿，这没啥大事儿。坐下比以前执着少了，但是还是容易生气粘着。这个说的就很奇怪了。生气就是执着了吗？未必吧。你要是真执着你可能都不敢生气。你不执着了你才敢生气，我是这么看的。你执着了你连气都不敢生。还有一个并不是要色身的改变啊。色身它并不改变，但是色身不应该对我们造成妨碍。就这么说吧，你的色身出了点毛病了你也不害怕，这就行了。你想要色身怎么样啊？我们修行不是治病，跟色身没有关系，别这么联系。你要说跟色身有关系吧，你不光是修心中心，你打任何的坐，只要你长时间的坚持静坐，它多少对身体都有点帮助，但是它不能代替治病，绝不能代替治病。所以你想要色身有什么变化呀？你想要一个色身的变化，你就捞不着，就不可能捞着，你在修心中心这个地方就不可能捞着。你捞也捞不着，非逼着你死掉这份心，非逼掉你死掉这份想要色身改变的这个心，这就是心中心的力量。你想去求个着相的东西，越修越没有相，越求越求不着。因为本来这个真实的相它就是没有相，它不是任何的相才代表成就啊，不是的。它是本来成就。所以说是你误会了，你误会了明心见性了，你误会了明心见性了，你不知道你现在正好是进步，你还在那儿讨要一个境界呢，不甘心讨要一个境界，讨要一个东西，是你的知见的问题。其实你已经证到了那个境界，那个境界就是什么都没有，那个境界就是平平常常的，该吃吃该喝喝，该睡觉睡觉，该死死，就这个正好是你的佛性，根本都不需要另外一个别的。你现在是越没有别的越着急了，就心中心就不可能修出来别的，没有别的心里也安了，没有别的也没有烦恼了，这就够了呀，并不是另外有一个菩提啊。你最应该看的就是那个正题启用百则，正题启用百则你可能没有看过，正题启用百则那个一百则好好读一读，就针对的是你觉得乱了觉得退步了什么什么的，那个退步正好是进步，你所需求的进步，那才不是进步呢。还有一个你那个生气气不生气这个事儿，粘着不粘着这个事儿，再粘着你该做的该打的坐也打了，你打坐的时候只管念咒不许想别的，所以我认为你那没有粘着多长时间，你没有打坐的时候还一直粘着它，粘了好几年没有这样，所以你那个粘着也不是个事儿。另外一个生气这个事儿，生气不生气那是你的修养问题，它和修正没有关系，修正是看你的真心的，是把那个无明根除掉的。什么是无明？把这个无明给根除掉，是干这个事儿的，是到底什么是你的心，明这个心见你的本性的，你应该往这上去考虑。至于生气不生气，生了也就生了，你给它搁到一边去，你别在这上较劲儿了。现在就是问问你明心见性，你明到什么程度了，或者说你就是说你猜一猜什么叫明了个什么叫做明心呢？现在是这个事儿。你打坐打到现在了，还有个另外的东西可明吗？其他的事儿先搁置吧。不一定，你多讨论吧，你不光跟我跟群里面啊什么的多讨论。对那个粘着啊太较真了，太较真了，老是觉得自己粘着，老是觉得自己粘着。实际上我都没有觉得，你要是真粘着你早都断坐了，你还在坐，你坐上的时候就在念咒，粘着什么呀，不是那么较真的。刚一开始打坐学中医的时候要求背心经啊，传说中医的鼻祖是观世音菩萨，有一类中医是认自己的祖师是观世音菩萨，我不是懂医的，所以我在这块没有发言权，不多说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看时间这个事儿不是个好习惯。看时间你看了过去它时间也不容易过。所以说你把那个闹钟调得远一点，就像我这种的老油子了，有的时候偶尔打坐我就能闹钟调两个。不放心啊，老是担心自己吃亏啊，是不是打了两个半小时啊。 他自己打得多，你知道吗？把闹钟多调几个，把手机搁远一点啊，搁远一点，你想看他你也看不着了，这不就死心了吗？就睁眼看时间，这个不是个好事，尽量的改吧。就是知道自己在咒上，不，对，说的好，是的，知道这个咒，不用知道自己，就是知道这个咒就行了，不用知道自己，就是在念咒，不在念咒的时候就回到咒上，就这样了，不管耳朵也不管嘴，就这样啊。可以心里默念，或者怎么样能够帮助你念怎么来，至于你用什么方式不重要，你也别，最好别照顾舌头，别照顾声音大小，你就是你念了，你知道你念就这一个事儿，你就是再照顾其他的器官事儿就多了。心中心简单，我们太复杂了，就这样说吧。不要刻意用耳朵听，就是说你那等于是手耳朵了，手耳朵了可能会用力用的太多了，可能会头疼。心念心闻，心念心闻，轻松自然流畅的去念，知道自己在念，这就行了。有没有说法心里默念是伤气血还是啥的？好像是有说的是你就是就是说的是出生念你伤啥来着？出生念你伤气，就是默念不动嘴是伤血，就那一天两个小时，你能伤多少啊？你那22个小时都瞎折腾了也没事啊，一天这两个小时伤不了啥。你刚开始不要考虑这么多，你就只管的去念，念着念着你自然的就是那个嘴唇微动不出声了，那是自然的。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去拿捏这些技巧啊，你的心思都没有用在咒上，那就不好了。心思就用在咒上，伤点气伤点血怎么了？就有的人一直不知道这个什么出生不出生伤气伤血的这个事儿，他也做完了千个也活蹦乱跳的。你活着你都是伤的，你以为躺着就不伤啦？只要你有口气儿，都是伤的。你这个东西讨价讨的没完没了了。你先等你以后打的多了再说，因为怕睡着就大声。对对对，你要是困了，这个时候就大声念。安静的时候就不需要大声念，累没必要。看看还有什么？刚才那个400座的那个呀，你可得看一下那个略论明心见性跟那个正题启用百则。你就是知见的问题，知见的调整，你不是打坐的问题，你就是要看看祖师的书，而且要看对地方，你要看对地方。你打了这400座，为什么你难道你打到现在没有境界？难道你修心中心法还修错了吗？肯定不会呀。所以说是你的知见出了问题，你对心中心，你对于佛法成就的期待，你对于佛法成就的目标，这个东西错了，是这个错了。你打心中心怎么会有错呢？你打心中心了，越打越没有境界了，这实际上是个好事儿。为什么你要讨要一个境界？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大。你能讨要得到吗？另外一个，你没有境界，你不是烦恼也没什么吗？这不就行了？你还在多余要什么境界啊？打了这么多座没有身心世界化空过，一直忙活着咒语，就是你那个是不是在同时学菩提道次第广论呢？菩提道次第略论或者是广论，你是同时在学那个吗？略论化空的时候也没有这个体会，也没有这个体会，你总是有一个改变，你原来是有的，现在是没有了，你想要一个这样的过程，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过程，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很明显的原来有现在没有然后叫做化空了，不是的。有的人突然发现，哎呀，这个是本来空，我是多事儿，这都叫化空啊。不是一定要有一个化空的这样一个动作，不是的，不是的。你没有化空过没事儿，没有化空过没事儿，关键是你的知见转变了没有。比如这么说吧，你怎么理解这个空啊？现在是空的还是不是空的？你老是想体会啊，你越想体会越不可能化空，并不是有一个境界让你体会，绝不是，是你想体会一个东西，把你这个想体会的心打得死死的透透的，一点儿也不起这种想体会的妄心了，这个时候你的真心就朗然现前了。是这样的，你想体会一个东西，你想抓一个境界， 你想就是拿一个什么东西，擒住一个什么东西，你这个心消停下来了，消停下来以后，真心才朗然现前的。你越打坐，这个心应该越消停，是这样的，并不是你真的有个东西可抓，不是的。你这个话是学的，空是无自性。现在问你空呢，谁让你答是有自性还是无自性啊？你那一套理论你用在我们这儿不行，我们这儿就是实实在在的，就涉及到你的事儿上，你的事儿上的事儿，就是你事儿上，你就是吃饭的时候还着不着相了，吃喝拉撒的时候还着不着相了，人家说你的时候还着相不着相了，你那个一口气上不来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心还安不安了？我们说的是具体的这些事儿，你别拿那些理论，说那些理论那个词儿换来换去的，没有多大意义，换到你自己身上，用到你自己的平时的警戒中行不行？这个东西对你最实在，你这个东西都用不上，你就别学它。要我说，那谁知道呢？那谁知道你咋做先做学那个菩提道次第略论呢？你这个理论得用到你的吃喝拉撒日常上，你得用在这儿。空是无自性，所以我们说叫亲证，不是的，他已经修了千座了，我也不知道咋办，他都修了千座了。你说空是无自性，我们现在是要亲证，就是你自己的，你自己的，你自己在这儿，你没有契入，没有体会，你碰到具体的环境，那佛经里面不可能都告诉你啊，你碰到具体的环境，你自己怎么应对啊？所有的法门都一门深入比较好，就你这个学心中心法，你到略论那，略论的人也不一定认可你啊，他也不一定赞成你这样学心中心啊，你在他们那儿也是个怪胎呀、啊。你在略论那个圈子里头你是他那儿的怪胎，你到了心中心这里 你也跟我们也不一样，你说咋弄？怕没有理论自己走错路，有理论呢，元印老人的那个理论说的挺全的，你就看心经觉引，心经觉引的那个理论都足够了，心中心的心经觉引的理论里头连就是白法明文论都有，对于你的修行来说的，对于我们普通的修行人来说，元印老人那个心经觉引那个理论就够。他们下座的那个打妄想，他们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学习，你知道吧？他下座，他不是说自己在打妄想，他说自己在学习。实际上他那个学习，按照心中心的修法上来说的话，就是在打妄想。咋办？没有看过老人的书就打了，那行，那你现在多看看，你现在多看看那个东西不解你的渴，你看看，多看看老人的吧，多看看老人的，老人的应该能解你的渴，我建议你还是多看老人的，要你自己活泼，要你自己会转身。还有什么问题吗？你就咱们看这个昆明的师兄啊，咱们这些还没有过千座的，甚至还没有开始修的师兄，你要注意，你别老觉得自己错，你不好意思说，你不敢说，然后你自己另外摸索出一条路，何必呢？你有什么顾虑，你可以说一说，说一说，也许我们言语上讨论讨论，哎，你觉得这样的更可以认可，就是跟祖师的这个更可以认可，有可能你就纠正了。你自己又不好意思去说，你自己按照自己的路子，你就自己在那捣鼓，自己在那走，万一你走的不对呢，对吧？所以说你有什么问题啊，你说，你别害怕你的问题问的不靠谱，你别害怕，你问一问，问一问，也许别人说的能够让你听得进去，你也许就接受了，你也许就改正了，也许对你的修行有用呢。你就是别自己闷着头自己在那修，万一要是走错了呢，问一问，多问问没坏处。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今天灌完顶以后，今天就可以直接打坐了，对吗？
一般来说当然是，但是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那个咒语啊，你最好背会它，手印你得学会结。嗯，也有，有的人他心急灌了顶就直接的就当场就做的，我们这儿也有过，但是一般来说还是把咒语就是练熟它更好一点。
嗯，也就是说先背过这个咒语以后，嗯，在打坐比较好，是吧？
啊，对对对，是的，是的，嗯
嗯，好的，明白了，老师，谢谢。
嗯，是的，是，咒语要先背会。我不是的，我是刚开始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我那个时候我是找徐老灌顶的，就自己琢磨，周边的人也少，就把那个书翻开，看着书念的咒就那样念了，念着念着也念会了，我都没有经过背咒语的这个阶段。
嗯，我也是，嗯，我也是，就是是自己也不知道，就那几天自己先在网上看了看那个手印，自己学了学，也看了看那个咒语，但是现在没背过，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暂时没背。
以我们的为准，其他的不要看啊。
嗯，好的。
开始啊，就是大家没有问题了就灌顶，有问题了还一般来说的话把问题都说一说，说清楚了再灌。那个灌顶以后的这个咒语跟手印是发在我们的群里面的，是发在我们的群里面，但是你灌顶不可以外传。另外一个的话，这就涉及到具体的了，我们到时候都会说清楚这个事儿的话，第一，这个手印以法本上的文字描述和元音老人的视频以这两个为准。那个我们给你们的那个链接和密码，那里面你去查，里面都有老人的视频，还有法本上的文字描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们得看，尤其是你们现在因为各种条件，你不能直接的面对面的灌顶的这些人，一定要读法本上的文字描述，不能够直接的对着视频就自己在那儿截，万一哪一点截的不对呢？关键的地方你不知道就错过了。你比如说像第五印，那个食指要碰住无名指的第一指节线那个地方，好多人都不对，还有那个第四印也是的。第四印那个拇指要扣住食指的骨关节，就说了好多次，你们一定要看，就法本上文字要求的那些地方要截对，文字要求，文字上没有要求的，你按照元音老人截的是那个形状就可以了。所以说你一定要注意，要对手印上心，既然修心中心法，要对这个手印上心。我们的群里头有义工都可以联系，主要就是那个叫孙斌的，叫水无痕的，你们跟他联系。结的就是结上了，自己没有把握也可以让他看一看结的对不对啊，什么什么的，就是这些，就是你不要担心不要害怕，你这些就是只要是学佛你提这些问题啊都没什么关系，我们要是真的不耐烦我们也会说的，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因为这些是该做的，别人问你佛法你也会答，也不会就是不答，所以说你别担心，你别觉得不好意思耽误我们时间了，不会的，你该问问，该学认真的学，别马马虎虎，别截错手印，就是目前发现的好几个都是那个手印可轻忽它，打错了手印当然不算啦，打错了手印就不好了，也不能说不算吧，打错了手印就很比较糟糕，你手印都没截对你咋截的呀，就是打错了手印要及时的弥补它，就你现在还没有做呢，你就说如果打错手印你别这么想啊，你把手印好好的学会，你别让它错就行了，只要五指健全的人都能学结那个手印，放松就行了。有的人说准备开始了，可以可以，现在还是再等一等，看看大家有问题没有。对，认真的看。那几个老修的师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的意思是过程中遇到的，过程中遇到了再说，不遇到了你就别做这个准备，不是每个人都手印错的。每个人遇到的问题各有不同，你就别这么想，你就直接干，干就完了啊。等你遇到了再想，你没有必要想，哎呀我将来会遇到什么什么问题，你等随时遇到再说，你没必要先做这个准备啊。干就完了也要把手印好好的学一学。